讲到律法的时候，这我们今天还有这下面这个几个礼拜都会看到，这个主耶稣都是每一段，每一段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开始。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断。当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或者我你们听见有话说等等等等，这个讲的都是什么？讲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律法的一些已经行之以年的一些非常错误的理解。所以主耶稣把这个讲出来说，你们认为你们说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断，但是你们这个对这个律，这的确是律法上的，从律法来的，但是你们对这个理解已经非常的错误。所以下面主耶稣要讲，比如在这边的话，32节是主耶稣要教导的，要扭曲他们的这个，要把他们的扭曲的观念给他调整过来。所以呢，这边一开始就讲到，他说你们因为当时的人错误的理解是认为什么？认为杀人当然是不行，那主耶稣说杀人当然是不行，但是呢，杀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只因已经动手杀了人了，那才叫杀人，主耶稣说，我们的心里面恨恶我们的弟兄，这就是杀人的。好，这边就往下我们看，这边说当我们试图贬低或者是侮辱某人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动机是要通过口舌来摧毁他们。比如这边讲了很多，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仔细的解释，比如说讲到拉加，他说你们骂弟兄是拉加的，这拉加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到目前为止没有，还是很模糊的，没有办法100%清楚知道拉加什么意思，但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拉加的意思呢，含义大概是有点像我们今天人说，这个 RC Sport 是说就像我们今天骂人家笨蛋，你骂一个人笨蛋，这就是拉加的，拉加的含义，这是当时的亚兰文，拉加，所以他说当我们这个骂人家笨蛋，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对，这是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当我们要用话语来贬低或侮辱他们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动机实际上是要杀他，是要用我们的口舌，我们中国人说唇枪舌剑，唇枪舌剑的杀伤力，其实有时候比真正动手去伤害别人伤害的更加的深，有时候我们说了一句侮辱别人的话，当下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没事，但实际上那个人他可能会记得一辈子都记得，对，一辈子都记得，对他的伤害是一辈子的，所以他说我们的内心的动机呢是要通过口舌来摧毁他们。所以呢，第二点，耶稣教导我们要活出跟这个相反的生命，因为当上帝命令我们不可杀人的时候，是针对我们的心，针对我们的心，所以呢，每当我们通过侮辱或贬低我们的弟兄来表达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这边提到上帝的审判 有好几个方面，他说什么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什么，难免公会的审判，如果是在公开做的，可能当时的公会，这个犹太人公会就会审判你，就审，然后呢，如果是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也是愚蠢叛逆的意思，骂弟兄 是愚蠢的，也难免什么，难免地狱的火，难免地狱的火。所以呢，无论如何呢，当我们上帝是看我们的心，上帝也明白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用口舌来伤人，会落入上帝的审判，落入上帝的审判。好，然后下面说，由于我们已经通过基督与上帝和好，因此我们知道与他人和好的为中心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单单是消极的，我们不杀人， 不管是心理还是行动哈，我们都不应该杀人哈，不应该伤害别人哈。那积极的来说哈，我们哈，除了不做任何有损邻舍生命的事情哈，我们知道上帝所造的生命是什么？是神圣的。我们不单单不要做这个有损别人的生命的事情哈，更加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很好的生命哈，活出一个很好的生命。好，这是这一段的重点哈。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点哈。第二点说，耶稣将很好的生命与我们对上帝的献祭联系起来哈，借这个来说明这个生命的重要性。这个经文在哪里呢？经文在下面的两节，第五章的23-24节哈。今天我看这个，可能大家上礼拜讲义带来的不多哈，所以对，鼓励大家一定要把所有的讲义都带来哈。这个有个实际的原因哈，我上次我们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明过哈，这一课原来的这个课程呢有12课，有十二课，可是呢我们这个季度只有10堂课的时间，所以呢我跟肖林长老商量了之后哈，我们有些课程的进度哈做了调整，所以有时候呢一堂课呢可能会讲不止一堂课的内容哈，所以呢像今天就出现这个情形哈，因为第四课呢哈，肖林长老在最后在这个这一部分呢很快就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很快就过去了哈，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回来温习，如果你讲义没有带来的话就很困难。我这个字虽然已经弄到最大哈，能够放到最大的程度，但是呢对坐在后面的来讲的话还是蛮困难看的哈，所以你必须要看讲义哈。好，那这个经文呢在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哈。先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哈。啊，他这边说呢，与我们的弟兄和好哈，胜过不和好，却在上帝面前献上祭物。啊，好，主耶稣说哈，如果你想到你 有弟兄跟你不和好哈，啊，不论是因为你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的缘故哈，很多的时候呢哈，两个人不和好哈，啊，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一个巴掌怎么打不响哈，即使夫妻之间也如此哈。你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哈，你可能这个人他可能错的多一点，那个人可能错的少一点哈，但大部分情况下两个人都是有错的哈，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讲，即使是人家完全是人家的错，但是我们的反应哈，可以，我们的反应哈，会什么？会影响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样发展？哦，我们会不会彼此的关系会不会破裂？会不会产生冲突？哈，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要献祭的时候哈，想到有个弟兄跟你不和好哈，不管是什么原因哈，你要什么？你要放下这个献祭的，你要先去跟他和好，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的和好，胜过什么？胜过我们在他面前的献祭哈，胜过。其实当时的这个，当时主耶稣在的时候，圣殿还在啊，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每年按照节期都要去献祭的，哈，都要去献祭的。那好，耶稣所教导的含义哈，是我们要尽力的寻求与我们的弟兄和好，就像上帝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与我们为我们死一样。上帝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就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与我们和好啊！啊，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哈，但是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的罪必须要被对付哈。那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那只能够什么？只能够让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来为我们死哈，为我们死，那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上帝就跟我们和好了哈，上帝就跟我们和好。好，那当福音，他这边说哈，当福音影响我们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感动，来追求关系上的和好哈。啊，我们今天虽然不需要像当时一样到圣殿里面去献祭， 但是这个精神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哈，你如果啊，如果你跟人有不和好的地方哈啊，你不是只是啊，不管这件事情哈，不管这件事情啊，你说这个我常常为他祷告就好了，为他祷告就好了啊，在你这个是那个书信，保罗书信里面说什么？若是可行，怎么样？总要尽力与别人和好，与别人和好。啊，你可能你的祷告是很真心的祷告，但是呢，上帝说你还要去跟什么？你还要去尽你的所能去跟他和睦，啊，跟我们和跟他和睦。好，这是第二点哈。好，第三点，我们先看经文，先读经文了。第三点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就是下面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这边讲到说哈，耶稣通过我们在世上的人际关系，说明了和好的重要性哈。我们被呼召要去寻求，被呼召要去寻求和好哈，以防止我们的关系解体到什么，只能够在民事法律上解决的地步哈。很多的事情哈，我们起初我们关系哈有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尽力的去与人和好哈，不要到最后哈，即使在不到最后再对簿公堂哈，对簿公堂哈。所以在你看这个哥林多，应该是哥林多的前书还后书啊，这边有提到哈啊，提到保罗说他们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彼此诉讼的事情哈啊，这个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哈，彼此有争执哈，就告到这个世上的法庭去哈。那保罗用很严厉的话语哈来提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哈，弟兄姐妹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和睦，为什么被受害伤害的一方哈，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什么，这记得是哪个经文吗？我来看一下哈。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在哥林多前书哈六章的七到八节哈，哥林多就是六章七到八节。好，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子？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呢？吃点亏有什么关系啊？”何况什么，你们不单单告，而且还告到什么，告到世上的法庭去，然后呢彼此是什么，何况被欺负的是你的弟兄哈，彼此是两个都是基督徒哈啊，所以这是在世人面前非常没有见证的事情哈。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哈，我们要在为时已晚和没有选择之前哈，利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寻求与人的和好啊啊，这就是这边刚刚讲的这三方面都讲到我们的一个和好的生命哈，应该是什么样子哈。那这就是我们下课的主题哈，下课的主题哈，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第五课哈，第五课叫做活出和好的生命哈，活出和好的生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课哈，这一课的内容哈，简单的介绍，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这改变了我们在世界和永恒当中的生活方式。在本课当中，傅格森博士解释了一个例子，耶稣用这个例子来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总是指向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哈，这一课看的经文就是三十八节 第五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哈，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很短哈，好，我们等一下会看视频哈，应观众要求，因为就是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说，怎么视频没有了？我们那时候因为前面几课没有放视频啊，就是因为时间不够哈，那下面这几课我们尽量哈，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放视频哈。所以这一课呢，在这视频里面我们会看到哈，这个傅格森牧师哈来解释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哈。那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是为耶稣用来教导我们哈，耶稣用这个例子来教导我们哈，关于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啊，是一个和好的与人和好的生命哈，为这个来提供这个能够在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哈。好，那除了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之外，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这是我们要活出和好的生命，这个和好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来，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什么？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我们都明白。他借着基督，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我们成就的工作，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他的百姓，甚至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与上帝和好，那我们既然与上帝和好，上帝也把什么？也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职分，要劝人与他和好。什么叫劝人与他和好？就是传福音。为什么说这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前面讲这个与他和好，跟后面这个与他和好意思是不是一样？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与他和好跟后面这个与他和好意思含义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我们都是领受了福音，所以我们与他和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传出去， 让他们能够与神和好。那我们小组现在最近这几个月在学这个如何帮助人改变你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大概牧师小组都已经上到大概第八课第九课了我们小组是到第九对，有的小组进度快一点可能到第十课但是这十二课的课程已经快上完了，每一课你就会注意到不管是教义的部分还是应用的部分，你就会注意到他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帮助别人面前之前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先得帮助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自己要明白这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福音带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好处跟别人分享。如果你自己都不明白的话，那就那个教材里面也讲到我们就是什么？就是瞎子，什么瞎子领瞎子瞎子领瞎子那全部都到都陷入沉沦所以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所做的事没有其他，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视频
在这个探讨登山宝训的系列中，我们只有12堂课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主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占了足足三章的篇幅，因此若要一节一节的分析，我们必定会花上许多时间。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所要尝试的做法之一，就是深入福音的逻辑，这也是耶稣开始教导这些门徒来做的事情，正是在福音的逻辑里，顺服的生命借由内心的转变而产生出来。我们并不是因为寻求顺服律法，最终才得以在上帝眼中被算为义。相反的，正由于我们在上帝眼中被算为义，我们才有顺服律法的动力。我们并没有努力进入天国，而是当我们一进入天国的时候，天国的力量就在我们生命中被释放出来了，我们的生命得到转变与赐福，如同天国八福所言，我们产生了不一样的冲击，我们成了盐和光。我们也发现，原先对我们而言相当陌生的事情，也就是愿意喜爱并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个概念，被彻底翻转了过来。而耶稣也向我们展现，我们可以如何因着恩典而得到转变。原先我们企图降低上帝律法的标准，如今我们却喜爱上帝律法的标准，并且加以遵行。我想我们各自都能想到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至于我呢，我想到的说明方式大概是这样。我是在一个根本不会去教会的家庭里长大的，但在我小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把孩子带去主日学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就这样被送去当地教会的主日学了。我可以睡到主日学快开始的时候才起床，也不怕迟到，因为我家离教会很近。因着上帝的恩典，在我信主之后，我的父母也受到了吸引。我认为这实在是蒙主赐福，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母亲开始注意到关于十诫的概念，其中之一就是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显然，她并不认为这表示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上教会，而是认为这一天有许多事情都不能做呀。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主日就是安息日，是基督教的安息日，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觉得这是一周当中最糟糕的一天。这样的主日一点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这肯定不是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到的，而是福音的工作。主日因此成了一周最棒的一天，以前的主日是一周当中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巴不得它消失的一天，但是如今它成了一周当中的第一天，我能够以主日和主百姓的喜乐来过生活。
懂他刚刚说什么吗？他说以前是在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之前啊，这个主日是一周里面最末的一天，这是我们世俗的观念说什么？我们说礼拜六跟礼拜天是什么？是周末。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礼拜天不是周末，礼拜天是一天的开始，一周的开始。我们来到神，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享受安息，敬拜他。啊，这成为我们这一周整周里面，我们能够顺服主，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的一个动力来源啊。刚好相反啊，
而这就是耶稣在此处所教导我们的福音的原理，教导我们耶稣的恩典，能使我们对律法产生真实的爱慕与顺服。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关于律法的应用问题，而且问题十分棘手。在马太福音第5章38节，耶稣再次说道，你们听见有话说，而不是经上记着说。不过有话说跟经上记着说是一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段来自旧约圣经的陈述，同时也是登山宝训当中最为人知的一句话，不是吗？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引用这句话，人们以错误的方式将这句话应用在人际关系上。你打坏了我一只眼， 我就要打坏你一只眼。其实上帝这一部分的律法用意是在提供一个公义的原则，公义的原则，或者用我们的方式来说，就叫罪行相当的原则，这是在限制复仇的程度。这是一个原则，用来规范人们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个原则从来不是一个该被拿来应用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原则。你伤害我，我就伤害回去，我们就扯平了。我们还小的时候，如果有人让我们非常生气，气得牙痒，我们就会说，我们扯平了，我们扯平了啊！不知道美国小孩会不会这样说？
他是苏格兰人。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原则应当如何应用在社会当中，才能够发挥律法维护社会秩序的功用，并且指明律法对于社会上的犯罪行为该如何采取恰当的惩罚。那么，当基督徒受到冒犯的时候，应当对这种处境采取什么样的回应呢？这个，难道我们应当总是无视自己的法律权利吗？别忘了，保罗在腓立比被人打了一顿之后，在离开当地之前，他有什么样的坚持？他基本上是坚持对方道歉了，因为对方殴打的是一位罗马公民。后来当他在耶路撒冷眼看再次要被人殴打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呢？我是罗马公民，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应当行使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利，我们应当以基督徒的身份行使我们在群体中的权利。不过耶稣也想要教导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不分男女老幼，我们都不该把这样的原则视为生活必需品，总是强硬地坚持着自己的权利啊。耶稣也给了我们一系列的例子，我认为对于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尽管我们最初并不是一个以权力为驱动力的民族，但我们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以权力为驱动力的社会了。以往的观念是我们受侍奉的特权驱使，受群体生活的特权驱使，我们经历着许多特权，但如今这全部都被抛诸脑后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有我的权利，特别是在这件事情上，福音再次教导我们要反文化之道而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中，人们以近乎神经质的方式强调个人权利的行使，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人们遇到一个在生命中享有莫大平静安稳的个人或群体时，会感到十分讶异。这群人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为何，并且将自己一切的权利都交给了耶稣基督，因此不会坚持自己的权利。这会促使人们问道，你们为什么如此不同？你们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你们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权利呢？这显然是一个做见证的完美机会，对不对呀？因为我们能够说，我的主也没有坚持他自己的权利。别忘了，保罗在罗马书中是怎么说的，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或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写的，他虽然有上帝的形象，有一切的权利和神性，但他并没有说，父啊，我有我的权利。反倒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难怪天父将他升为至高。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道理。以耶稣为例，他正是因为不坚持自己的权利， 才得以享受作为天父儿子的一切权利与特权。耶稣要我们也开始这样的思考，他给了我们一些例子，帮助我们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当基督徒自身的人格尊严受到冒犯的时候，该怎么回应呢？耶稣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得说呀，我认为耶稣这段话是在讲论原则。有一些人，如果你被他们打了右脸之后又把左脸转过来，他们真的会再打你一巴掌的。耶稣并不是说去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他也不是要我们做个傻子。他所说的原则是这样的，首先你会注意到耶稣特别提到了右脸被打的情形。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是用手被打的，而这就是最严重的羞辱。耶稣说，当人们用这种方式羞辱你的时候，你要站稳，让对方能够再次羞辱你和贬低你。如果对方真的有意如此的话，后来在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会发现耶稣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呀。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能够消除对方的敌意，那个威吓你的人会想，我赢了。但借着上帝的恩典，对方离开之后可能会开始感到纳闷，心想，这件事情我怎么也忘不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居然没有愤怒地展开报复，或是用我贬低他们的方式来贬低我。这么一来，你就微微地反射出主耶稣基督的光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所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让恶者精疲力尽，直到他们有所领悟。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绝佳战术。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这是真的。这能让他们领悟到，我显然永远也无法摧毁这个人。他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是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所涉及的情境是有人向你索取你的个人财产，经文就在第四十节这边。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在这个例子当中，重点是什么呢？有人想要你所拥有的东西，你该怎么做？是不是说这是我的，我不给你？还是说这是你的，你可以拿去？在世界上的某些文化中，虽然西方文化不再如此了，但是在某些文化中，人们连称赞别人拥有的东西都不太敢。西方文化受福音影响非常之深，而且这个程度绝非一般。在不少场合中，当我开口对别人说，你的领带真好看，对方立刻就解下领带想要送给我。我并不是真的想跟对方要领带。总之，这种非凡的精神就在于以超群的慷慨之心对待贪婪的人。这可真有意思，对吧？面对贪婪的人，我出于本性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会说，我要来好好教训你。但耶稣告诉我们，当福音把我们从自身对于财产的那种紧抓不放的心态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可以优雅地解除非基督徒的敌意。如果我说，你要拿走那个吗？要不要你拿走这个呢？这个独特的方式很能够消除敌意。耶稣在此要我们明白的是，这段关于上帝律法的词句 极其深入地剖析了我们的内心，并且将我们对财产紧抓不放的程度给揭露了出来。有些东西让我们心想，没了这个我活不下去。各位可以想象，有个人走上前来说，我要这个，而你说其他东西都可以，就这个不行。耶稣要表达的就是，借由我的恩典，你可以被拯救，脱离物质的渴望，就是他在比喻中提到的渴望。如此我便能够对想要拿走我东西的人说，连这个也拿去吧。接着耶稣给了第三个说明，当中的概念是从他当时所处的世界中汲取出来的，那是一个由军事独裁者掌权的世界。当时呢，来自罗马占领军的士兵确实能够征召别人来为他们做事情，所以耶稣此处不只是在讲论个人尊严被人冒犯，个人财产被人拿走的情形，也是在讲论个人自由被人否定的情形。关于这一点，福音书里有个明显的案例，那就是古利奈人西门。还记得他吗？他被人强行征来背负耶稣的十字架。罗马兵丁确实能这么做，但这是有限制的，不能强迫人走超过1000步的路程，理论上来说应该就是1000码的距离，
就是1公里啊。
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兵丁走到你面前，或是有类似的情形，并且强迫你帮他背负东西，你却一直在计算步数，997 998 999 1000，请停下来。耶稣说，别这么做，比刀剑更强大的并不是笔墨，比刀剑强大的是恩典。你要转头对那罗马兵丁说，要不要我再为你多走一里路呢？这个罗马兵丁会怎么想？这个罗马兵丁会想，这怎么可能？这个人怎么可能会这么不坚持自己的法定权利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位不坚持自己权利的救主，而且我们拥有被更新过的心思意念。这么说好了，请想象这里有一位兵丁，这个兵丁是个敌国的兵丁，一，他是罗马兵丁，二，他是罗马人，三，他占领着你的国家，四，他正准备要把他的东西放在你的肩上，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他似乎都是敌人。那么福音教导我们要怎么做？福音教导我们这样思考，这个敌人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该做些什么来服侍他，好把他指向耶稣基督呢？其实这就像是一个例子，用来说明保罗在他的事工中所采用的原则。还记得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边，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说实话，我原以为这句话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该说的都说了吧，我们不传自己，只传基督耶稣为主。但是保罗紧接着又补充了一些听起来相当矛盾的话，他提到了自己。什么？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有时候会想，保罗说他并没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恩赐，他没有亚波罗那样的口才。显然保罗不是一个看起来很像典型美国男孩的人，保罗似乎患有眼疾。但如果说保罗揭示了什么秘诀可以用来多结果子的话，我认为呢，就是当他看到人们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态度就是，主耶稣会要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接近他们呢？并且在心态上跪在他们面前说， 我该如何服侍你，才能将你指向我的主耶稣基督呢？接着，耶稣用了另一个例子。仿佛三个例子还不够啊，耶稣紧接着提出第四个例子：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显然，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需要智慧与深思熟虑。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当下的听众是一群熟知真言教导的人。真言教导我们在金钱的使用上要有智慧与分辨能力。后来耶稣也说，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不过他在这里主要是在讲心中的动机。每当事情涉及我们的财产和金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转向圣经里那些关于智慧的经文，把这样的经文拿来当作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吝啬与小气。这就是当时正在上演的情形。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心，那我就该知道这个情形如今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耶稣这段话是要我们做些什么呢？是的，我有好些经验可以跟各位分享。我救济兼有的行为让我看起来实在像个傻瓜。我还记得在我的家乡格拉斯哥，有这么一位街友，他看到我试着私下救济其他街区的另一位街友，于是就在下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呢，对我说：“你得提防那个家伙呀。”我心里想：“嘿，我得提防他，我得提防你才对。”说到底，我们在慷慨助人的时候，实在要愿意被人当作傻瓜看待。同时，我们在救济那些需要救济之人的时候，也要试着保持智慧和分辨能力。我们当然需要怎么做，不过耶稣此处是直指我们的心，以及我们找借口给自己开脱的行为。他是在对我们说，上帝赐了恩典给你，就表示他已经呼召你去分享了。无论是有人向我们求，或是有人向我们借贷，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把东西分享出去？基础的原则是这样的：我有没有充足的开放上帝赐给我的财富，好使我能够慷慨待人，并且说，主啊，如果在我尽可能明智地理解你的话语之后，认定捐出这些财富是合宜的，那么我很乐意捐出去，并且彻底摆脱富贵和财产那令人难以摆脱的影响力。如各位所知，在我们的社会上常常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被自己的财富所定义，而耶稣正是在说基督徒绝非如此。基督徒有真正的自由。
好，再回来看讲义哈。看完这视频之后，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一课的标题叫什么，叫做活出和好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原则哈活出来哈，活出来，而且是和好的生命哈。这和好的生命，当然也是指这个我们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能够和好相处。但最重要的和好是什么？首先是跟上帝和好。我们跟上帝和好了之后，啊，能够把这个，啊，能够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职分，啊，与人和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刚刚讲到很多方面，啊，慷慨，啊，不总是使用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对方的好处等等哈，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哈，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殉道，他们不抗争哈。这个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哈，他们唱诗赞美神哈，唱诗赞美神哈，就引导了这个监狱里面所有人 建议的狱卒、信主等等哈，啊，都是活出这样的生命啊，都是活出这样的生命哈，啊。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有一个主教哈，啊，有一个主教，他收留了一个从监狱里面出来的逃犯哈，啊，逃犯，然后呢，这是在一本小说上写的哈，啊，一本小说上写的，啊，那个逃犯呢，到他家，他给他吃，给他喝哈，啊，给他让他招待他睡哈，啊，结果呢，第二天一早哈，啊，他偷了他的所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啊，就逃走了。后来呢，他又被逮到了之后，那个他们知道那个主教还蛮有名，他知道他偷了那些东西啊，是那个主教的啊，他就把他抓来到主教面前，问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他说：“是我的，啊，是我送给他的。”他的这个行为改变了那个犯人的生命，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那个，所以这种生命，这是他真正活出这种生命哈，啊。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啊。好，首先我们来看哈，他说我们学习登山宝训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深入明白福音的逻辑。今天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哈，都是福音的逻辑哈，我们。什么叫做和好的生命啊？与神和好的生命啊，啊，这个，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边的学习，如果学习的好的话哈，啊，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哈，啊，可以用这个逻，我们明白了这个福音的逻辑哈，啊，这福音的逻辑常常是跟我们人的逻辑是相反的。他今天讲了很多的对哈，啊，我们别人欺负我们，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要打回去，对哈，啊，我们要反击，而且呢哈。啊，这个你记得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应该是第四章嘛哈，啊，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这个有个拉麦，记得吗？我就不看经文了，因为时间不多。拉麦在他跟他在那边哈，啊，很大声的说哈，啊，很大声的说这个壮年人哈，啊，壮年人这个伤我哈，啊，我就把他杀了啊，还有一个少年人哈，啊，他啊好像。伤害我哈，我会把他杀了，这就是啊我们人的必然反应哈。他只不过伤害你一下哈，你就把他杀了哈啊。那所以这边就是一开始讲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是法律上的量刑的原则，不是用在我们个人的关系里面哈。好，这边说福音的逻辑哈，是由心灵的转变而产生的顺服的生命哈。我们。不是为了最终在上帝面前被算作义人而寻求遵行，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来称义的哈，而是现在就已经被算作义人了，这个促使我们哈能够遵守律法哈，能够遵守律法。好，不是我们努力争取上帝的国度，一旦我们进入这个国度哈，国度的大能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释放出来哈，然后我们就成为盐和光哈，并且有了新的发现。这个新的发现是什么呢？我们如今啊，不单愿意遵行，而且我们是喜爱并且履行上帝的律法啊，我们对待律法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完全被翻转过来了啊。虽然我们还是不完全的，但是呢上帝要我们追求完全，而且我们是心甘乐意的去这么做啊，心甘乐意是去这么做啊。好，第二点他说福音书教导我们啊，福恩典创造对律法的真正喜爱和顺服哈，恩典创造了我对律法的真正喜爱和顺服哈。关于这一点，其中的一个例证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真正了解和享受主日的特权哈。刚刚我们看那个视频里面，这个傅克森用他自己的见证来说明哈，非常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哈。我们能够享受哈啊主日的享受我们的主日哈。好 ，B。耶稣现在在登山宝训当中谈到了一个旧约里面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啊。这个经文呢，其实出现在旧约哈，有三个地方哈，出埃及记哈，还有生命记，还有利未记哈。这边讲到利未记24章20节哈，那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利未记哈，利未记24章哈，我们可以来也把上下文读一下哈，这个。我们可以读一下利未记24章17-22节哈，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 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啊，人命以人命来偿人命哈、啊，以动物的命来偿还动物的命哈、啊。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这是代表在法庭上哈、啊，这个执法的人哈 啊，要看他对啊，他对邻舍做的怎么样哈、啊，要照样向他行哈、啊。啊，下面才是二十节，来，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啊，上帝律法是一样啊。好。视频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哈，这句话当时啊已经被这些法利赛人哈，他们还有所有一这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哈，都很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什么？把这个呢，其实是法庭的量刑的标准哈，可是他们把它应用在这个我们个人的关系上面哈，啊，认为在个人的关系上面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哈。冤冤相报哈，那就冤冤相报就怎么样？冤冤相报何时了？而且有时候冤冤相报哈，没有按照这个原则哈，哈，就像我刚刚讲的拉麦的例子哈，少年人伤了我，我就把他杀了哈，我就把他杀了哈。如果我有办法的话哈，啊，那他就讲说，这个声明旨在提供一个公义的原则，是惩罚跟罪行相当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罪行相当的原则，或是罪罚相等的原则哈。他对复仇进行了限制，规范了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哈。这个原则呢是很重要的哈，用在社会上哈，用在我们的法律上哈。这个原则呢保障了社会，并且为犯罪相对应的正当惩罚提供了适当的法律见解哈。但是呢，重要的是，这个不是用在我们个人关系，不是我们个人来执行的哈，是由这个经过这个正当的司法程序啊。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法令哈，这个司法的程序哈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哈，这也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哈，要两三个人做证人，要有证据哈才能够定罪等等哈。啊，都是从旧约的圣经的律法来的哈，但是不是由个人来执行的哈，要经由这个司法的程序。好，这边讲到说第三点哈，耶稣没有教导基督徒要停止行使他们的合法的权利哈。他在视频里面讲到好几个例子哈，这个使徒保罗都是行使他作为罗马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哈。圣经教导我们要在群体当中行使我们的权利哈，行使我们的权利。那耶稣的教导是哈，基督徒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首要的基础原则哈。不应该坚持，并不是说一定不行哈，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你都不做，但是要为了什么？为了福音好处，为了啊，为了能够与人和睦哈，我们可以不坚持自己的权利哈。福音教导我们要反文化，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就表示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权利都献给了他哈。如果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不坚持我们的权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给他带来好处哈，能够把这个把能够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哈。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主教就是这样对待他哈。那个人就真正那个罪犯就真正悔改哈，上帝就得了一个人哈，上帝得了一个人哈。基督谦卑自己哈，这边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啊，基督啊不以自己与神同与上帝父神同等为强夺的哈，反而谦卑自己哈，在十字架上顺服到死，并且被天父高升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哈，他说看似矛盾的是什么？基督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但他被赋予身为父儿子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啊。腓立比书哈，你回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啊五到十一节哈，他谦卑自己哈，结果 是由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将他升为至高。这个我们人的逻辑来讲，好像是矛盾的，谦卑自己的反而被高升。但是圣经的教导这方面的道理是非常非常清楚，从旧约到新约。对，好，上帝恨恶骄傲的人，上帝必击打，上帝喜悦我们的谦卑。好，基督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但他被赋予身为天父儿子的所有的权利，所以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心态。好， C， 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用四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如何通过生活的方式来为他做见证。首先是这个39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个不要与恶人作对，正确的翻译 是不要到法院求偿，尽量能够与人和睦。那用的具体例子是，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那这边特别强调，视频里面也讲了，耶稣不是在教训我们做一个不辨是非的人，而是在教训我们一个原则。那特别提到这个右脸，因为打右脸是反手打的，是最粗暴的侮辱。因为我们要打一个人的右脸，除非我是 左手的，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的。右手的你要打他的右脸，你觉得不这样打，觉得这样打打到是他的左脸，所以你要打他右脸一定是反手打的。那反手打不管在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里面，都是反手打人是非常有侮辱性的。不单单是打，而且反手打。所以他就用的例子是打你的右脸，这是最粗暴的侮辱。这里的原则是我们要允许他们侮辱和贬低我们，而不进行报复。通过这样做，我们就能够解除他们的武装，让他们瞥见主耶稣基督。这个新民人讲得很清楚，不多做解释。圣经里面的伟大策略是让邪恶耗尽自己的力量，直到他意识到他无法从你身上得到好处，从你身上得到好处。这当然我们也想到在前面这个登山宝训前面第五章的10到12节，也讲到说我们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好，我刚刚用了一些例子，都是为义受逼迫。这个保罗也好，很多的殉道士，初期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被送去喂狮子，他们不抵抗。那这个也成为这个福音的管道，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生命跟我们为什么这么不一样，你看这个这边讲到为义受逼迫是怎么讲的，第十节到十二节，这就是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 也记载了，他们果然是出现这个光景。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个彼得他们被关到监里面，被毒打，他们出院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他们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们配为这个名受辱，就是为义受逼迫。所以呢，这当然是很清楚的例子，但是这个意义还 不局限于如此。这边讲的不单单是为义受逼迫，可能不是为义，为其他的事情，被逼迫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好，下面第二点，他说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0节，五章40节，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由他拿去。好，这边讲到回应一个人贪婪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通常不是把自己的财产给他们， 那这边讲到哈，福音的美哈，能够使我们从这个我们对财产的执着里面摆脱出来，使我们能够慷慨解囊哈，慷慨解囊。好，第三点，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哈，就同他走二里。耶稣说的是个人自由的剥夺哈啊，没啊，就像这个西门哈，西门做例子哈。好啊，福音书教导我们通过把敌人引向基督来服侍他们哈啊，这点我们下一课还会再继续。下一课就是爱你的仇敌哈，所以我们下课还会有更多的讲啊，更多的讨论哈。他说这个也是保罗在耶稣的 为耶稣的缘故做仆人时使用的原则哈，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哈。好，后面的第四点哈，有求你的就给他哈，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哈。他这边也 告诉我们，耶稣不是说我们要无视于智慧跟理解哈啊啊，箴言也教导我们要有智慧哈，对金钱的使用要有分辨的能力哈啊啊，你不是真正的哈，任何一个人啊，他来求你哈，你都给他哈。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哈不辨是非也不明事理的人哈啊。我看 RC Sport 的那个解经书上，他讲到说这个。他的确认识有一个人，他是有人是这样子哈。他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哈，这个你大概你一个礼拜你的财产就全部没有了，因为来祈祷的人很多哈。那很多你是不是要他跟你要钱你就给他钱哈？这都是没有智慧的做法哈啊。但是这边不是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重点哈，他在这里要谈的是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哈。他说我们常常把这些作为我们的借口，我们实际上是做我们的吝啬跟小气的借口，小气的借口。所以呢，他说我们太容易这样子了。所以我们耶稣在呼召我们分享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紧紧的抓住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不放，而应当要摆脱财富跟财产的束缚，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我们从这些物质的捆绑里面摆脱出来啊。所以呢，为什么美国今天虽然这个已经很不如以前了，但是呢仍然是因为基督的信仰的缘故哈，美国跟是有史以来这个慈善的事情做的最多的，而且那个比这个第二是远远超过啊，就是因为受到这个福音的，就是受到福音的影响哈啊。他在视频里还有那个例子很也蛮生动的哈。他说你这个领带真好看，我帮你介绍。你喜欢了，我就给你了哈。对，这种慷慨哈，这种慷慨啊，是很不简单的。好，还有几分钟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回答一下哈。大家都有讲义哈。啊，富格森博士教导说，《登山宝训》是福音书的什么？心脏、逻辑。意义、含义，有人说心脏，是福音书的意义。答案是逻辑啦，答案是逻辑。他一开始就讲这，对，他开始讲说，对。要我们学习这个福音的逻辑哈，所以可以好。当然其他的三个答案也都不能说是错，都不能说是错，但是在这一课的内容里面来讲哈，它的答案是逻辑哈。好，第二个，什么生命哈，什么样的生命是由心灵的转变产生的？ 顺服哈，这个比较没有争议，对不对哈？啊，顺服的生命，啊，当然可能有人打这个超然的生命哈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答案哈，不是，啊，好。第三，耶稣教导说，基督徒生活中的慷慨，往往涉及在金钱上做出不明智的决定，正确啊，错误，错误。不是要我们做不明智的决定哈啊，不是要我们做一个烂好，不是我们不是要做烂好人哈，行善要有原则哈，行善要有原则哈，啊，好。第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个人关系的一个标准，正确还是错误？错误哈，还有没有人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你还觉得是正确的话，回去好好把讲义看一下。如果你要看这个视频的，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的那个 link 发给你哈，你可以自己看视频。啊，以眼还牙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个人生关系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标准？是法律上量刑的标准哈，量刑的标准哈。好，第五。耶稣通过例子说明和好的生命，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个人的什么需要指向他？以上皆是，没有错哈。我们个人的尊严、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自由哈，都要指向他啊。我们个人的尊严可以放下，如果能够帮助啊财产啊，我们的自由哈。身体的自由指的是哈。好，第六，根据傅格森博士的说法哈，保罗多结果子的一个关键是他的什么？仆人身份哈，仆人身份结果子的关键哈，并不是说他没有热忱哈，也不是说他没有从上帝来的能力哈，也不是说他不是使徒哈，但是呢，他能够多结果子是因为他的仆人的身份哈，仆人的身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哈。这个问题，这后面这四个问题啊，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哈。我们把这四个问题读一下哈，然后我们就结束。然后呢，下次如果有人愿意回答这四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好，好，基督的榜样对于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坚持自己权利的行为有什么启示哈？第六，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二，福音如何改变我们与财产的关系啊，回去想想，为什么放弃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对基督的有效见证？第四，如果有人引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为报仇的理由，你会如何纠正？这题的答案可能最清楚啊，第四题，你会如何纠正？我们知道这是错的，对不对？那你如何纠正他？你要告诉他这个以眼还眼。他说这是圣经的经文啊，我刚刚提过这个还不止一处哈，就有三处经文都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你要如何纠正他？首先要告诉他这不是应用在个人的关系上面哈。那我们遭到迫害的时候啊，圣经里面的很清楚教导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他说你要交给神哈，因为上帝说什么？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哈。上帝不要我们自己去报应哈，我们自己去深渊呢，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会做出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哈。我们交给法律去制裁，上帝也说什么？这些。他们不是空空配件的哈，他们就是要维护社会秩序的哈，所以你不要自己去报仇哈，最少哈，这是最起码的。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好，来请北大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为我们谢饭，好吧？
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
阿们，阿们，好，谢谢。